老公回转等了多久啊？
五年。
哦，五年。那她等了五年，那现在她的老公翻转五年，那以后的那五年、五年、五年，就是她的 bonus 啦 ，Amen。真是等候的人是有福的，神是不会骗我们的，神不会让我们羞愧的。啊，刚才坐电梯的时候，你有点紧张啊。好，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举手，亲爱的主，我们把明康夫妻交在你手中，一个丈夫回转，一个爸爸回转。是何等重要，这个家庭以后有盼望了。主啊，我奉你的名祝福明康跟他的妻子，他们要建立好好家庭，让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幸福、他们从神而来的福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主，你来使用他们夫妻，爸爸的要懂得怎样来爱护妻子。当一对夫妻关系好的时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主啊，你医治过去所有因为丈夫败坏带来给妻子的伤害，主啊，求你的爱全然的来医治他。主啊，你也让明康除去一切他生命当中所有的羞辱，主啊，让他真的谦卑自己，以后一切所有从仇敌而来所有控诉的都完全的断开，他真的知道他在基督里面他是一个新造的人。 Amen。 好，我们再次把掌声归给主，祝福你们，谢谢主。以后这个夫妻小组的小组长就可以牧养很多人了，因为我们有跟同工聊嘛，就是觉得这里的夫妻小组的需要更多的被兴起啊，因为很多夫妻一对一对要进来啊。好，感谢主。今天啊，我刚才才说那个钟放在那么远的地方。好，今天啊是Jesus 52的第27个晚上，对不对啊？我来了这里三天，我是前天来的，所以我有参加第二十五个晚上，还有26啊，今天晚上是27。哎，我看到神的在这里的同在跟那种热切，我觉得是一晚比一晚那个神同在越来越浓啊。这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啊？神住，对，就是神住在这里。神住在这里，你知道吗？当神住在一个地方，当神的同在临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带来祝福。因为神是好神，神是祝福我们的神，所以当你来到这个地方，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满有神的同在。你进来的时候，你要对你的生命有期待，你不是去到一个普通的地方，你是来到一个神同在的地方。 Amen。 特别是我想连续的52个晚上都有敬拜，都有真理，都有见证，我知道这里这个区域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当这个走52个晚上，我相信神同在在这里会越来越那个分量越来越重，而且神的力量在这里也越来越明显，神的荣耀越来越在这里可以被显明出来。所以过去如果你生命你觉得还是不足够，很多的软弱，我们一同来跑这52个晚上好不好？我说是这样一起跑，可是明天我就要走的了，你不要介意哈。可是我精神上支持你们，我们都52个晚上都尽量来，真的，你一定不会后悔的。我为什么对这个 Jesus 52那么有感觉呢？因为我是从香港母堂来的，我在香港我也曾经有跑过这个第一次的，就是100晚，就是 Jesus 100。然后就有圣灵100，然后第三次有福星，Jesus 101， 然后再有第四次的一百，就是福星九十九。我真的很感恩，我第一次的 Jesus 一百，那时候我还没有转到香港的六一一，我还在另外一个传统的教会那边聚会。可是我在 Jesus 一百里面，我很深的被神的同在、神的爱触摸。那时候刚好是 SARS 的，是传染病很高峰啊，所以很多的教会都把所有的活动都减到最低啊，有些连主崇都没有啊。那我的那个教会也是什么活动都没有了，只有主崇，所以我就很有很多时间，就可以不断的参加啊母堂的 Jesus 一百。结果第一个一百晚，你猜我跑了多少个晚上？哇，那么高估我啊！我在那时候还是非常的，就是信主没多久嘛。我那时候我就去了大概五十个晚上，啊，对我来说就是两个晚上来一个晚上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啊，白天要上班的嘛，所以我是两个晚上去了一个晚上，我大概是四十九个晚上了。那去完呢四十九天之后，我就心里面就觉得深深的被神的爱吸引，我就不满足于只是星期天去教会的那种基督徒，我里面就很渴慕神，我就跟神说，我不可不可以认识你更多。那时候神就把我带到去香港的六一一了。我经过第一个一百个晚上，我就转教会了。那时候去到之后，我那个主从，我就每一个主从都是被神的爱医治，因为我生命也有很多的伤害。那所以一百个晚上之后，然后就到圣灵一百了，就是另外第二个一百晚了，就是2008年。你们要猜那一百个晚上，我去了几个晚上？啊？几个？听不清楚。一百，哎呀，真的谢谢你啊！你真的对我的那个期望那么高，其实我很软弱的。我那时候去了，大概八十吧，把八十到九十，因为有些时候你真的去不了的，有一些真的。有一些活动你是不能不去的，可是我几乎是如果是可以回家的日子我都会去那八十几个晚上啊。那这是我第二次的一百晚啊，跑完第二次一百晚之后，我的生命又成长了啊。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想，哎，我能不能装备了啊，能不能服侍神呢，能不能被神使用了。那后来我就进入第三次的一百晚，那这是什么？这是 Jesus 101。那我去参加 Jesus 101的时候，我就是已经就是在那一年开始我就进学房了，就接受装备了啊。所以我是第一个一百晚，那个渴慕进到我里面，那种没有耶稣就好像没有空气一样。啊，就是非常的竭力的来寻求神。第二个一百晚就是让我很想接受装备，那第三个一百晚我就已经是读了进学房了，当了神学生了，哈利路亚。所以不要小看这一百个晚上，你不要觉得哦还不是差不多，你是泡在神的同在里面，你没有觉得那个分别，可是你离开了之后你就觉得很干的了，明白吗？因为这个很喜乐很平安，可是你离开你就觉得好像 miss something 啊，你就很想再来再来再来了。所以我祝福你们可以五十个晚上，今天是二十七哦，加油啊！你跟你隔壁的人说，我要来五十二个晚上。你们当中现在二十七，过去二十七个晚上都有来的吗？有没有？有没有？哇，有些神学生有。好，我们把掌声归给主。 可以来的人不要骄傲，那是神的恩典啊， Amen。 所以你跟隔壁的说，你也要有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好，今天晚上第二十七晚，然后我们刚好就是查马太福音，就来到十一章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要把整章圣经都都读出来了。我今天主要来看的，就是看二十五到三十节哈。我今天给的题目是“有耶稣真安息”，有耶稣真安息。这个十一章它的背景啊，就是讲的耶稣他面对一些困境，所以在二十五节的时候，耶稣一开始那个经文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一开始就用二十五节来开始讲，那时候耶稣在祷告啊，他耶稣为什么祷告呢？这里有说那时，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来祷告的。那经文就是在前面，那时候耶稣面对的艰难的困境包括什么？包括第二节的时候，他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原来耶稣的为他开道路的先锋，他被关在监里头，他坐牢了。他本来是为耶稣在旷野里面来传福音，叫人悔改受洗，可是他却被关了。被关，他为什么被关呢？因为他得罪了当时的一个希律王。他被关了之后，他就有点怀疑，为什么我被关了，耶稣有没有来救我了？所以他就去叫他两个门徒去找耶稣来问了，就问了，那将要来的是你的是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他本来是跟耶稣受洗，他也看到耶稣被圣灵充满，可是当他被关在坐监的时候，他失去信心了，他怀疑这个耶稣是不是就是他要等候的那个弥赛亚。所以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回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来告诉约翰。那时候约翰有什么感觉呢？他就是怀疑耶稣，因为耶稣没有救他离开这个监牢。可是耶稣心里面也觉得，哈，你是我的开路先锋，你为什么现在来怀疑我了？所以是不是两个人都有感觉啊？约翰也怀疑耶稣，耶稣也有点失望，你为什么要怀疑我了？所以第一个耶稣面对的就是他的属灵同伴怀疑他，他没有这个支持了。第二件的耶稣面对的就是群众离开他，在十七到二十节里面耶稣说，我可用这个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是罪孽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他面对第二个艰难，就是那些人啊，对他讲的信使没有反应。为什么吹笛你们不跳舞了？为什么举哀你们不捶胸啊？就是他们反应冷淡，对耶稣所说的 没不再回应了，群众已经不喜欢他了。为什么？因为看到耶稣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跟他们做朋友，所以他们这厌弃耶稣啊，对耶稣的反应非常冷淡。现在我们现在讲的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哦，还记得昨天前天吗？耶稣多么厉害啊！对，他赶鬼，他死人复活，他把病人医好，他满有权柄能力，天国的权柄都在他手上，他有分赐出去。可是在十一章，他面对的却是他服事中的低潮，人群都离开他。耶稣有没有感觉啊？有。如果你呢在低落当中，你做事也是本来有人很多人拥戴你的，却突然就是不喜欢你了，就觉得哎，你为什么这样啊？好像你做了一件他们不喜欢的事情，人家就不要你了。耶稣面对就是这个光景，他本来爱戴他的人群离开他了。那还有一个也是另外耶稣面对的艰难，就是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总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啊，怎么怎么你有祸了。就是因为耶稣他在地上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哇，大家都觉得他很厉害，可是有些人呢最后却总不悔改。就是说他曾经悔改，可是一下子又软弱了，又掉进罪里面了，就像反反复复，所以就是终不悔改。所以耶稣他的服事也没有看到很好的果效，所以耶稣现在他是面对很艰难的，他的属灵同伴没有了，不支持他了，群众也离开他了，那些人曾经决志的说跟随他的，最后又走了，又终不悔改。我们现实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有啊。不知道为什么你买的股票总是买了，就是买了之后它就亏本的啊。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做错了啊，身边的人都反对你，家人又对你不好，老板又觉得你不好，你头头好像都碰墙壁一样。那时候你怎么办呢？在这里马太福音十一章，神给我们透过耶稣，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在二十五节刚才读的，耶稣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耶稣他在做什么？他感恩哦，耶稣他在最艰难的时候，在困境当中，他感恩。当他感恩的时候，他就得到安息了。当他感恩的时候，他就知道神把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常常用理性、用聪明、用智慧来解决问题，可是这里耶稣说都把这些理性、聪明放下。我们要怎么？我们要感恩，而且我们要谦卑，因为你越用你的理性来分析，你越用你的聪明才干，原来神就会藏起来了。原来聪明通达的人呢，在神的面前呢，你看不见神的。就好像刚才明康啊，当他还觉得自己很行的时候，他看不到神。刚才有没有听到他的见证？他真的觉得自己不行了，他谦卑自己，他就跟神相遇了。所以耶稣也是，他明白天父就是这个特别，就是因为他的美意本是如此，原来这是他喜欢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很厉害、很聪明、很能干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明白神的属性，他的美意就是要我们像孩子一样，全然的依靠他，全然的信靠他。当耶稣这样来祷告的时候，耶稣 放下他的理性，他用感恩，神就让他再一次看到耶稣跟天父的关系。这是二十七节说的，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原来他看到耶稣，他看到他跟天父爸爸的关系，他明白神的心意，他也知道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他认识自己的身份，他也看到他神的关系是独一的，是没有能被替代的，一切他所有的都是从父而来的。他要不要为他的属灵同伴被关而怀疑他而觉得气馁啊？不需要，因为人家你们是否明白耶稣，耶稣就不再介意了。他向群众传福音，那些人就觉得你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啊？不接纳他，他就放看清了，他可以把这些所有恶劣的环境他都可以放手，因为他知道他有的都是付给他的，他再不需要介怀他得什么，他是什么，甚至他有神之其实的本领，可是人最后终不悔改，他也放手，他也不介意。原来当我们先感恩，然后定睛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好像带了一个感恩的眼睛，你所看的事情就清楚了，就明白了。耶稣看重他跟天父的关系，他知道这些服事没有果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他是神的儿子，最重要是他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因为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个是不是很亲密的关系啊？这个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关系啊？我们要不要跟神也是这样？我们也要寻求跟神的关系超越一切所有的事情啊！不管很多事工在追赶我们，不管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诱惑，可是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耶稣就是这样，当他这样的时候，他就从一切所有纷乱的环境当中，他有一个清晰的眼光出来了，他就可以得着安息了。所以他的心念一转，他就进入安息，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如何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将我们所觉得要的重要的事情放下。当我们放下的时候，你就看到你看事情变得很精准，你心里面看重神，你里面就有安息。当耶稣他进入安息的之后，他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从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你看到一个很大的转变。当二十七节他看重他跟天父爸爸的关系，二十八节他马上可以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本来是他自己面对很多艰难的事情，可是现在他突然想到别人有劳苦担重担，他不单只是自己可以得安息，他还想到其他人也有很多重担呢，所以他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他想到其他人的需要，就是同他一样要跟天父和好，跟天父有亲密的关系，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得安息，什么叫安息啊？我们平常说的安息就是休息，对不对？睡一睡啊，安息就是睡一睡啊，休息一下。可是这里说的安息是一个啊，就是指得救。一个人得安息，就是不再被魔鬼仇敌所啊辖制捆绑。就好像刚才明康一样，他信耶稣之后啊，他真的真心回转的时候，他所有的烟瘾就没有了，酒瘾也都 真的被神来释放他了啊！这个就是得安息。所以安息不是单单休息一下，是你身上的捆绑啊，仇敌在你身上所有的谎言、欺压都要离开你。安息就是让人可以脱离一切的劳苦重担，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而且是身体啊，还有我们的灵魂都更新，是一个身心灵都得释放。都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光景，因为当你跟神连接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安息。因为有耶稣，你就可以得安息。你重新跟神连接，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有能力跟从神，你有能力活出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我们得安息就是那么美好。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过去，我20多年前，我曾经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我跟明康的妻子非常相似，就是丈夫有分外情了。丈夫有分外情，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啊？因为我过去我的生命都是没有任何的艰难，没有任何的波折的，都是非常的平顺。从我读书开始，读完大学，然后我找工作，我完全是不知道什么叫艰难，不知道什么叫不幸运，好像都是很自然，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我身边的同学向我传福音，因为我是基督教的学校读中学的，那时候我没有信耶稣。后来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大学的同学，我曾经住在一个宿舍里面，有总共8个人，有6个都是基督徒，他们都常常向我传福音，可是那时候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说，你不要搞我，你们信你们的就好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因为我的家庭，我的爸爸他是做那些献祭给死人的做纸扎的生意的，所以我整个家族是有很大的黑暗权势，所以我那时候是完全不能信耶稣。我还觉得那些基督徒什么都比不上我，读书成绩没有我那么好，出来工作所做事情也都不比我好，所以我完全没有想到要信耶稣。那时候的我是非常骄傲，我知道我的同学跟我传福音，我就会跟他们说，信耶稣有什么好，你比我好吗？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敢跟我再说下去，我是非常的骄傲。可是因为神的怜悯，他让我经历我丈夫有分外情。当我知道他有分外情之后，我心里面就觉得，我要不要等下去了？我要不要跟他断开这一段关系了？那时候还年轻啊。可是我想到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无辜的，如果我离婚，我的儿子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好，我愿意等候，让我老公回转。其实我信耶稣，我是为了我的儿子，我并没有为自己，因为我觉得感情是不能勉强的，你不喜欢我，那就算了。可是我想的儿子，我舍不得，我舍不得。后来我愿意为了儿子的缘故，我就包容他，就忍耐他。可是一开始我是用自己的力量，我忍得很辛苦，我整个人是黑脸的，完全家里面的气氛糟糕得不得了。后来我终于承认，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开始我失眠了，我的情绪很坏，很莫名其妙会哭，可是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向我传福音，他们从来没有放弃， 他们偶尔也会关心我。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同学来香港，我在台湾读书，他们从台湾来香港向我传福音，是为了我的婚姻来祷告。我那时候我还是非常骄傲，我是觉得我的婚姻不重要，不要为我的婚姻祷告，我只在乎的是我的儿子。我的朋友就说，好，你就为儿子祷告，把儿子交给神，因为他也有一个见证是神怎么来拯救他的儿子。所以我的心就开了。那当我为儿子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就向神敞开，那时候神的爱很充满进入我的心里面，我才知道我那时候我是多么的伤痛。神的爱要来医治我，我整个人在神他的爱的力量当中，我完全不能，我那时候不是站的，我是坐在我的家里面，圣灵那个爱的力量浇灌下来，完全充满我，我就跌倒在地上，我就跌倒在地上，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神就让我看到耶稣在我面前出现，耶稣他带着荆棘的冠冕，血一直从他脸上流下来。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荆棘的冠冕，我只是看到一个头上有血的人向着我说话。那时候耶稣跟我说，女儿，我等了你好久了。那个声音我听完之后，我整个人的我的心就融化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真的知道有一个爱我的神，我知道我的这个神是不离不弃的。可是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的心非常刚硬。我信了耶稣之后，就是在当天我的同学走了，我送他去坐车，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向着天，那时候太阳要下山了，我看着太阳，我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求你放过我，我刚才做的祷告不是真的，请你放过我。我做完这个祷告，我心里面就觉得好了，我跟你没有关系了。我就是一个那么心硬的人，可是神的爱却是不离不弃。他透过我的朋友给我的书，我在看书的时候，我看到真理，我明白原来人都在仇敌的压制之下。我为什么那么艰难不能信耶稣？因为我的家族做这个生意是拜鬼的，所以我就在这个黑暗当中我走不出来。魔鬼仇敌在我们身上可以用一千个方法来蒙蔽我们，他只要我们不走耶稣的路，他都可以。我那时候我真的悔改，我说，神啊，你来保守我一生，让我不要走魔鬼的路，我一生要走你的路。我真的是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带领我。可是神带领我不是平顺的，还有很多高高低低很艰难的日子。可是当每一次我对准耶稣，为什么叫到耶稣面前来得安息呢？就是你要对准他，到耶稣面前来就是与他对准。神让我有很多的经历，让我学习怎么来对准耶稣。耶稣说叫我们都要学他，因为他柔和谦卑。过去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骄傲的人，不单只是抵挡神，我经历圣灵的爱的充满，我还是心刚硬，跟神说你放过我。所以神他要用不同的经历让我真正的谦卑下来，谦卑下来。 我要学习耶稣一样，学他的样式，因为耶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今天我们都背负很多的重担，我信耶稣之后不是马上一天就改变，我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重担。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觉得生命的一切就是金钱，就是今生，所以我用所有的方法就是让我变得有钱，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平安，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信心。可是当信耶稣之后，神光照我，所有的眼光在其他事物上最后都是枉然的，唯有定睛在跟神的关系上才有真正的安息，要跟耶稣完全对准才有真正的安息。所以神让给我不同的经历，那我知道他是神。我过去我投资很多不同的，不管是股票啊，还有楼房啊，还有外币啊，我都觉得这个该带给我富有。可是信耶稣之后，他教我要与他对准看齐，他要的才是我要的，他不要的我不要的。我深深的经历他在金钱上给我的得自由得释放。我信耶稣之后，我还是一天到晚都看那个股票的，那时候很流行股票的那些机，就是你会看股票的价钱是多少，那一直在按它外币的是怎么样。那时候我看外币，因为香港的市场跟外国的市场那有时差，所以要12点1点你都不能睡觉，因为你要看着那个价格的高低嘛。我信耶稣之后，我很痛苦，我觉得我为什么现在还看这个机器了，我的心在哪里啊？主啊，你帮我，我跟主说你帮我，你断开这个恶。我向神求，我说给我一个最好的价钱，我就把所有的手上的都停下来了。我祷告了几天都没有一个好的价位，因为还是在贪婪里面。后来我真的过受不住，我里面受不住，我就跟神说好了，我放手了。我就有一天的晚上，我就把我所有手上的这些炒卖的这些不管是股票啊外币啊，我都全部停了。之后当我停了之后，全部挂断电话之后，我听到我的心爆断了，原来这个金钱的恶在我心里面断了。然后之后我在金钱里面就完全的得自由了，我再不以我的银行的存款如果的安全感，我就得自由了。神给我力量让我面对婚姻老公有分外情的风暴，神加添我力量。我真的明白，当我带着重担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要来给我安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的家人看到我的不一样，我的朋友看到我的不一样。我开始上教会，我整个人真的是新造的人。哈利路亚，耶稣给我们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替代，唯有来到耶稣面前，他才可以我们得安息。好吗？我现在先来敬拜神，让神的爱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我知道今天晚上神要来释放我们，我们当中有劳苦担重担的，在你身上这是重担你觉得挥之不去的，我们可以来找耶稣，因为有耶稣就有真安息了。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